单的啊来看着这个简介啊，就是你们看笔记也可以啊，就是在这个将来放在网上的啊，或者在荧幕上啊，就是这个诗篇呢，它跟其他诗篇不大一样的地方，它有一个特点是这个诗篇啊，它在撒母耳啊记下也有啊，而且是一模一样，哇，我说一模一样几乎了啊，连撒母耳记下呢是按着这个时间记载的，所以你就比较容易知道这诗篇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一般诗篇我们除非大卫自己写一个注脚啊，说什么事什么事，不然呢很多时候我们也只能够推断说啊可能是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情况，但这个诗篇就很明确了啊，所以这诗篇是指到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写的啊，所以等下你读的时候呢，基本上你看到的这些，大卫的祈求啊，敌人呢、啊，是大卫在就是回溯他之前，所经历的事情，可以吗？啊，好了，讲回大卫啊，就是我们如果读这个圣经的历史啊，读撒母耳记上记下，你可以大概就有个概念啊，就是大卫一生。就是自从他被撒母耳膏之后，他一生就不平静了啊，我可以说也不平凡了啊，但是的确他不再是一个少年人的生活了，因为他被上帝高立做以色列的王，同时呢他被拣选作为基督的先祖啊，就是从那时之后呢大卫的子孙就是指耶稣基督了，啊，这个很荣幸啊，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就是从古到今唯一的一次，道成肉身呢，他选中了这个家，就是大卫的家 ，OK， 所以大卫的一生一定是不会平静的啊，因为他必须像主耶稣这样啊，就是。被世人所抗拒、所拒绝、所破坏，因为他是基督的预表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历史里面就明白，大卫他常常就被放在极大的考验啊、极大的困难的当中啊，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几乎连。就是普通人的这种权利都没有啊，他被扫罗追赶的时候，好像逃犯一样的啊，虽然他没有做恶事啊 ，OK， 是扫罗妒忌他啊，扫罗想要除灭啊，怕他的名声啊，就是被大卫取代啊，大卫没有违背扫罗，他没有出卖保罗啊，扫罗的哈。但是却好像一个犯人这样的逃跑啊，他每一天都要躲避啊，扫罗随时带大军啊来捉拿他，来威胁他，来杀害他啊，所以不奇怪，你读大卫的诗篇呢，一定是多数的诗篇都是写这个的，因为这是大卫每一天的，所以你很难想象，你以为一个王啊。天天就像看看风景拿着一杯红酒有感而发写了一个诗篇不是他天天他主要的事情就是逃命你能想吗？一个伟大的王，他天天就是关心，就是他要躲避扫罗的追杀的威胁所以他这个日子呢一直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发生，直到圣经说上帝让扫罗的性命结束上帝把大卫就是放在这个宝座上当然从人的眼光来说，的确好像这是一个演变是扫罗打败仗嘛，扫罗去参战自作聪明，人家叫他不要去，他要去，然后后来就死在战场，连死在战场，连上帝就让大卫被拥护因为有许多人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人，就把他就在一个很巧妙的时机就让大卫上了位了，连百姓好像也被感动就服了，所以呢 他就成了那个应许了啊，就是那个应许，就是上帝一早在他年幼的时候做牧童的时候跟他讲那句话呢，终于成了啊。好了，我们通常看电影就看到这里就停了啊，我们就想象啊，从今以后啊，他就快乐啊，生活快乐啊，一切顺利，对吗？啊，没有啊，你继续看撒母耳记，你就会发现呢，他做王呢也不轻松啊。为什么？因为扫罗的人还在，便雅悯族还在，所以便雅悯族的人呢还是一直想要反叛啊，他们不愿意归顺，所以有军队的人他们继续啊抵挡大卫。所以大卫虽然做了王，但其实他内部有很多这些危机，外面呢啊这些列邦啊，因为知道扫罗死了，他们也想要来侵占以色列，所以大卫也很有压力啊。这右边是这个以东摩亚，左边呢是这个非利士啊，上面是亚南，总之都被包围着的啊，所以他天天都有这些困难，他要去面对啊，所以他没有和平的日子，直到他年老的时候啊，年老的时候呢，他才有一个和平的日子。啊，所以那时他才写这一个诗篇，我们今天要读的，啊，所以他这个人经历了许多事情，啊，所以这诗篇也就就是表达了啊，他一生的好像一个总结，最后他把荣耀啊，把感谢归给上帝。OK， 那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讲一般的君王啊，如果他一生奋斗，最后把王位守住了，把帝国给稳住了，他们就会建大宫殿啊，建大的雕像啊，是吧？立铜像，立什么像，石像纪念自己嘛，这是一般的人做的，对吧？为什么房子都有人的名呢？很奇怪了，是吧？什么 Trump Tower 啊，什么 Tower 啊，为什么要放名字啊？因为这是人的名嘛，啊，要纪念人嘛，啊，人的伟大。人的事业，哎，你就看一下大卫哦，应该是有很多伟大的征战可以纪念的，因为他打了很多的仗啊，很多神迹啊，化身 ，OK。但是你却看不见啊，大卫没有要荣耀自己的啊，他反正在诗篇里头呢，他用一串的，就是这诗篇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好像一句话大卫可以重复讲五六次的。他可以用一直用不同的字，不同的字一直讲，一直讲同样的一个词，啊，所以大卫在这个诗篇里，他用一系列，卓越的称号来称呼上帝。在别的诗篇呢，他可能用一次而已 ，OK。但在这里，他就全部串在一起啊。而且呢，他描述上帝的作为呢，他也是重复，但是一直换方式来讲，一下讲风，一下讲。云，一下讲地震，一下讲用各种方式啊，他就用一个最可能壮观的方式来表达，为了达到什么，拿到一个高度，对上帝一个极高度的称扬颂赞，因为他深深知道上帝是独一的救主，他也是真正胜利之主，不是大卫自己。 OK，上帝把大卫放在宝座上，是因为上帝是一位得胜的君王。所以上帝不仅是以色列的立国者啊，上帝也是以色列的持守的君王，是他真正是上帝自己。所以大卫就把人归给他的各样的功劳跟荣耀呢，他在这个诗篇里面都归给上帝了。 OK，另外一点，刚才我开头也说了啊，就是因为大卫是一个预表啊，是基督的预表，以色列呢是教会的预表，所以这个诗篇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啊，它是教导我们真的是要确信上帝的应许。因为你想象啊，如果是大卫的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啊，你试一下不行啊，你早就放弃了。因为你可能会认为呢，世界的抵挡太厉害了，虽然上帝有话说在先，但是太厉害了，你就放弃了，你可能不会再那么坚持，你不一定妥协，但是你也就 就是不抵挡了啊，就是沉默了，对不对？那这里让我们看见，其实大卫没有沉默下来啊，虽然全世界都在抵挡，大卫知道他们所抵挡的不是自己，他们抵挡的是上帝和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一定得胜啊。所以他在诗篇里面表达了他那个就是不可，就是我们说不合理的信心啊，就是敌人那么多的时候，他凭什么还信？如果正常人就应该投降，因为你不能再骄傲了，不能再信自己了啊！你可以讲100次说我可以，我可以，也不行了，对吧？你可以叫奥巴马来在你旁边啊 ，Yes we can, Yes we can， 跟你讲100遍了，你还是不行了。事实就是不能了，但是大卫还是坚持可以。这样子做下去，是因为对他来说，他们抵挡的不是自己，是上帝，是上帝永恒的旨意，所以上帝一定会用就是不可理解的哈大能啊来成就，所以最终是真实的啊。大卫的国度在他年老的时候就建立下来了啊。只是再过一代啊，所罗门啊，就享受了这个安逸啊，因为没有征战了，大卫都打完了啊，大卫就死了，就把国度交给儿子所罗门。所罗门算是一个国度的辉煌期啊，就是最高点，但是他毕竟是人呐 啊，所以他不是基督啊，所以他的辉煌不会是永恒。如果是基督，就永永远远了啊，他不能。所以在他享受神恩典的同时，这个所罗门就造成了以色列以后的灭亡，就是分裂，连紧接下来就是逐个北国，后来是南国，逐个的灭亡啊。当然这是以后的事了，不过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呢，人没有好伟大的，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啊。人在最高的地方呢，总是在拆毁自己的，就是你爬楼梯啊，你爬得越高呢，你就在拆你的楼梯的，就是底层啊。人是这样的啊，人的骄傲啊，就是让人觉得说他不会需要在依靠。就是土地的，就是他爬上去的时候，他认为下面就不重要了，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可以一直往上走，所以时间一到他就要跌下来，而且要跌得最深，因为是他给自己种下的这个后果我们圣经说就是刑罚了就是上帝对人骄傲的一种惩罚，可以吗啊？所以古代的世界的确跟今天不同啊，今天我们可以坐下来啊，我们可以计算，这胜算有多少，对不对啊？打仗你多少兵，他多少兵啊？你有什么武器，他有什么武器啊？就算算航空母舰，算算一下隐形飞机啊，算算一下导弹啊，核子弹，算算一下啊，不能打啊，不能打就没有什么好再参战了啊。所以今天呢，你能够赢呢，其实多数是因为你有秘密武器了。你有特殊的是人家不知道的，你扛出来大家就认输了，你就赢了。以前打仗没有办法算的，你的马他也有马，你有刀他也有刀，你有剑他也有剑你有弓箭手他也有弓箭手你多一点他少一点，那其实如果你弓箭手刚好射箭的风是反方向吹，你就休想你的箭可以飞出去了，那飞了当然可以啊，就没有功力了，对吗？所以在古代的历史呢，你就会常发现少人的军队赢大军队，有发生的啊，就是在古代这种的变数很大很大的，有时是因为气候，有时是因为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有时就是一些误解什么的。所以古代的人打仗不像今天的100%胜算了才参战，古代人打仗呢都是怕怕的，宁不下宁上带军队往南下的时候呢，我们都以为哈这个老霸王啊，他去哪里都赢的吗？我们以为是这样，不是的。宁不下宁上很怕的，他每一次出门，他都要拜他的神，要求签的，就是要知道他的神要他做什么的。OK， 你说哎呦，天下都给你打下来，你还怕吗？他知道没有胜算的， 每一场战役都可能是彻底的失败，因为曾经看过嘛，啊，亚述全军覆没，那也不是被人杀的，是就是圣经说是天使了啊。当然亚述人的这个历史是记载是瘟疫啊，所以就全军就死了。所以你们明白啊？所以大卫当时面对的世界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就是说他不是像今天这样啊，就是手上只有一点点武器啊，要跟一个大军队打啊，是十分荒谬，不是啊？其实扫罗也怕大卫，大卫也怕扫罗啊，但是他们知道每一次在这个战役里头呢，啊，主要的决策者是上帝，就是他们的位置啊。那个部分是上帝管的啊，所以大卫就能够从很多的战争中得胜啊，看见上帝的作为。而我们今天就很难，对吧？啊，我们看了美国去打伊拉克，你是说只看他几天打下来罢了嘛，你从来也不会说打败的啊。你说啊，想三天呢，后来打了五天啊，失败了，五天就失败啊。五天呢，打十天啊，那就失败了。你都已经知道是几天了。今天是这样，所以人不会把战争，但希望不要有战争啊。但是就是说，人看不见，这是神的作为。但古代的人呢，很相信的，因为他们真的没有把握。啊，你的马可以突然间发疯，啊，你的战马平常走直的，那天就走横的，你就全军覆没了。啊，因为你的骑兵不往前走，你后面的那些箭弓手全部就是全部溃败了啊。所以 who knows 啊，或是马全部泻肚子就不用打仗了啊，就是那些马都脚没力了，你怎么打啊？总之不一样了啊，你能明白我意思啊？所以我是想让你有一个比较切实的一个图片在头脑呢，就大卫打很多的胜仗，他能够那样的诚实啊，啊，说是上帝的作为呢，是跟很多当时的这些古代的君王啊很不一样的啊。虽然古代君王也是把功劳归给了他们的神像，但大卫呢很确实的知道是因为神的旨意，所以他不用怀疑的啊，他知道他赢是因为上帝立他做王，所以他赢，跟他没有关系。可以吗？啊，好了，我们就来看了啊，我们来看第一节啊，一到二节，好吧？啊，它比较长，我们这次连那个小括号也读一下啊。啊，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于令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你看到他的特色了吗？平常你的诗篇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啊，就够了，或是耶和华是我的山寨就好了嘛。你看他全部串起来啊，毕竟啊，这是大卫一个。在年老的时候啊，他想就是尽他一切的表达啊，来歌颂上帝啊，来赞美上帝啊。好了，第一个在括号里面，刚才我已经讲，就是他的背景啊，因为他自己说啊是在和平的状态啊，所以他在和平的时候，不像其他的君王啊，就在数算自己的功劳啊，沉溺在自己的享受里面啊。啊，大卫没有放弃啊，追求神的恩典，也没有为自己立什么样的就是功劳啊，立什么标志啊什么的啊，啊，他以人就是不会以人的这种傲慢啊自夸啊来埋没上帝的荣耀啊，所以刚才我说你可以回去看撒母耳记下的22章啊，你就看到这个诗篇就出现在那里。但是因为他是撒母耳啊，所以撒母耳记啊，所以你就会知道他的背景。那个地方很明显，你看到是大卫年老的时候写的，可以吗？啊，好了，所以上帝一生用许多的方式啊，来磨练大卫啊。这个目的有两方面呢，啊，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就是 当上帝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这就是上帝预备他的器皿的一个方式。没有人可以要被神使用，但不愿意被上帝来装备来磨练的啊，因为人的骄傲、人的自信呢，常常就抵挡了上帝的旨意。所以，如果没有受苦，人不会谦卑啊，没有看到自己的跌倒啊，人就不晓得依靠。你不谦卑，不晓得依靠，你就不能够做上帝的器皿。所以，第一，大卫是很需要被磨练的，因为上帝要用他，预表耶稣基督做君王了，所以他经历这些苦难，我们同意了啊，这是上帝做事的方法。但还没完，他第二更重要的，他的磨练不是为自己的啊。我刚才前面有说，他是一个预表基督的人，所以你每次看到他被人追杀啊，很凄惨啊，被扫罗追杀，被同胞追杀，你要知道谁才是这样真正这样的遭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被其他的人拒绝啊，当然罗马人是没兴趣了啊，但是我们主耶稣是这个犹太人啊，借比拉多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OK， 是其实是自己人。连到了基督升天之后呢，教会受迫害，是犹太人迫害他的，所以其实都是自己人。所以你从这一点你就看出相似的地方了啊，因为他是预表者，所以你就明白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呢，他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在他还没升高到极高处的，就是显出自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之前呢，他好像大卫这样啊，会被自己的同胞拒绝，被人就是驱赶啊，被人藐视啊，各样。OK， 连很多人都自作聪明，认为大卫不可能是神选的啊，上帝都选了扫罗，不会选犹大的，上帝选了便雅悯啊，这些人都自作聪明，因为上帝早就说扫罗是你们选的，不是我选的，是你们选的，所以上帝没有给扫罗一个标志说我选他，因为扫罗是人选的，你上帝说我用我自己的选，所以上帝自己选大卫。不熟圣经或者不听上帝话的，就坚持第一者，就一定是扫罗，所以他们就好像很热心的要除灭大卫。你想是不是很像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人家说肯定不是救主啦，为什么？他生在拿撒勒嘛，他们真的是没有问清楚，耶稣生在伯利恒呐，长在拿撒勒，拿撒勒没有先知的啊。他那么穷啊，不可能是弥赛亚，弥赛亚要打仗的。哎呦，耶稣整个书生样哦，怎么打仗啊？耶稣哪需要打仗啊？他的天军十二营天使都等着他，不用打仗啊。所以很多误解，很多自以为是的就是从世界来啊，人的骄傲。就尝试要把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救恩给阻挡了，给压制下去。但是最后，当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这些抵挡他的人就懊悔了，对吧？那个钉就是把耶稣交给这个罗马人钉十字架的啊，这些人就一生都没有办法有平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冒犯怎么可能让他们还能够坦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当然有啦，当然我相信有一些人也不是故意的，他们不知道但是我想那些曾经心里面被上帝就是圣灵就是感动的人啊，他们硬下心来一定要亵渎主耶稣、亵渎圣灵呢，他们一生是不被赦免的。 OK， 这个结果是在哪里？所以大卫的也是哈，很多人轻看他，觉得上帝不会要用他，但最后大卫真的站上去了，而且呢把整个国都安定下来，这些人就羞愧了，原来上帝真的是一早就选上了大卫，不是扫罗。 所以我还可以提很多相似点啊，所以你看得出预表耶稣这不是白叫的，是真的，很多事情是一样的啊。OK， 就是说上帝先预备人的心啊，从大卫的身上啊去期盼、去理解，最后去等候啊弥赛亚的来临啊。连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刚才你们读的时候，他说他的敌人他就列了，连他就把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好像把扫罗放在最后啊，仇敌连又加上扫罗，好像扫罗是最后的敌人，但其实不是啊。OK， 因为扫罗离开世界了，那时打仗死在战场，30年之后大卫才写这个诗篇的。所以我们知道扫罗虽然死了，但是大卫的日子还是困难，加上他有一个很就是大家都很记得的一个苦难，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要追杀他，因为叛变想要做王。那段时间他也是逃命啊，那个都已经老的时候了啊，他还得逃啊，就是逃他的儿子追杀他。当然原因是他得罪了耶和华，但是我意思说还有别的敌人，所以不是只是扫罗。OK， 好了，回到这里，就是他写这个诗篇，像前面说哈、啊，是向上帝来歌颂他的恩惠啊，因为他所做的，上帝所做的是值得世世代代的信徒，就是我们啊去纪念的。OK， 所以他就刻意的把他这个见证啊，用诗歌把它留下来给百姓可以唱，是诗来的啊，可以唱啊，就可以常常因为唱诗就温习啊，也反想啊，就是反思啊上帝在人身上的恩惠。OK， 连最后一个字说大卫说自己是耶和华的仆人，那、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称，因为他是王啊，但是大卫却知道他做王不是因为他用他的方法、他的武力让他就是抢到他要的王位，他说我只是仆人，我从头到尾就是仆人，做王是上帝要我做的，不是我想要做的，所以他认为他是仆人。同时呢，也是因为他常知道自己是仆人，所以他不会灰心的，因为那个是主人的意思嘛，是吧？他受苦，他被抵挡，他也不会说哦，是不是我自己找来的，哦，是不是因为我野心太大啊，会不会是人家误会我这样，他不会想这些，因为他只是仆人，主人叫你这样你就这样，你一切的后果就是这位伟大的主人，掌管万有的主人的心意。所以大卫每次遇到困难，虽然向神求帮助，但是他从来没有要后退的啊。你看整个记载啊，很奇妙，就是大卫在那么多苦难里面呢、啊，他的对话里头呢，你找不出大卫曾经说算啦，不要做王啦，算了啦。啊，我就退到菲利士那里去，反正菲利士人对我蛮好的啊，就去那边做个勇士也不错。啊，算了，把我家人全部撤开，啊，离开犹大地啊，让所罗门去做就好了。哎，你看不到有什么时候他有想过这个，他是拼命的逃啊，但是好像他没有打算过不要做王。啊，你不要误解他是野心大，啊，任何一个人逃成这个样子都不会想要做了。这叫自找麻烦。OK， 他唯一的就是他知道他只是仆人，他不能违背他的护照，所以各种的抵挡啊什么的啊，他就预备自己就进入这种的征战里面，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那这也可以让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反省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挑战啊，我们首先不要那么快啊就一口咬定上帝要把这个东西拿走啊！有时候我们这边痛那边痛啊，这边不顺利那边不顺利，都不要那么快就跟神说上帝这个是魔鬼的工作啊，这是不好的啊，因为我不舒服就是不好的。你像一个仆人 OK， 因为我们的主人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各样发生在他儿女身上的事情呢，绝对不是他旨意之外的。所以我们在求上帝拿掉困难之前呢，先来到神面前向他寻求他的旨意。如果上帝让你有平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进去不要怕，我跟你同在，是吧？你进去你会在里头看见我的荣耀。 啊，呱呱叫呱呱叫，又跑出来。上帝说你看给你精，天天说没精力，给你精力你不必要，你跑啊，你要什么时候精力啊？我要在风和日丽之下精力神，那时你想的都是自己的事啊，哪里会精力神？我们每个人反省自己，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马上想什么时候去坐渡轮，什么时候去坐 cruise， 什么时候要回国去吃一顿，对吧？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告诉我了，哪一个时候这个疫苗出来他就要买机票回国，我为他回去探亲，原来不是，他说太久没有吃那个什么什么拉面，我忘了，就是北京不知道什么什么菜，还什么四川的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哇，这个吃真有动力啊，可能是吃饱了再回去看妈妈爸爸，是这样，不知道。总之哇，人在顺利的时候第一样想起的是自己啊，怪不得啦，所以每次上帝说你要经历我吗，进到苦难去你才会看到的，因为人在顺利的时候是骄傲的啊。所以我在说哈，就是鼓励大家，你遇到各样的苦难，家庭的、孩子的、工作的，不要那么快就抱怨，好像上帝不公平。学一下大卫，先祷告寻求旨意，如果上帝给你平安，你就依靠这个应许走进去，你一定是喜喜乐乐的走出来的，因为你发现上帝的同在是超乎你想象的。好吗？好了，我们就回到这个诗篇啊。这诗篇呢，第一句话其实我们的教会的歌诗歌本里头有这首歌的，但是很简单，他就把前面两句编成一个曲就唱，但是这句话就是整个诗篇的一个中心点。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没有了。如果你要记得，你记得这句其实就是大卫的心要表达的，后面的那些描述啊，其实就是在说上帝你是我的力量，而且他跟上帝说我没有别的，我只爱你，你是我的上帝。 OK， 所以爱上帝是整个敬拜的最重要也是最高的部分。今天我们叫做崇拜，你们都上网来了对吗，都进来敬拜了有时之前我们是去到教会了。 OK， 无论怎么样你要知道整个敬拜不是你的出现，当然出现很重要了啊，但是的不只是你的出现，是你的爱。你爱神是上帝在敬拜里头最喜悦看见的，但是坦白说我们最忽略的就是爱神。所以很多人在敬拜的时候会考虑到累啊，路途远啊，不方便啊，时间长啊，听不懂啊，当然我也不是说你们那，说一般啊，你问嘛，他就跟你这样讲，听起来合情合理嘛啊，就是不方便很难来嘛。那其实你想，全部围绕的就是一个点，就是我嘛。所以其实如果你来敬拜，你没有是因为爱上帝呢，你肯定啊，好像爬高山那么难了。你哪里可能，就算再方便，你要说天气那么好我应该去走走，你还是放弃了，所以很难的。那就是我们要敬拜上帝，要常记得上帝要我们爱他，在整个赞美的部分里头，感恩的部分里头对上帝的爱是最高的也是没有，几乎圣经说这个献祭啊，他说顺从比献祭更好，意思说顺从就是因为爱我们才顺从嘛，顺从上帝更喜悦，胜过我们用许许多多的礼物来献给他。 OK， 所以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能够以一颗真诚的心，爱主的心全心全意爱主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这是更有价值的事情你不要以为这是新约的要求有人说这是心灵诚实嘛，所以我们就要心灵诚实敬拜神。有人把心灵诚实解释成真理就是用心灵跟真理，有人说是用灵魂跟这随便总之不是新的，这个心灵诚实不用太过去解释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旧约就有了，旧约当然不是用同样的话，但是其实那个概念早就在了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这个是一向来的要求，而不是新约的要求。 啊，神明记摩西啊就吩咐啊，就上帝当然是借着摩西啊吩咐以色列，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
你
神向你所
要
的是
什么？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
他，
尽
心尽
性
侍
奉
他，
这就是心灵跟诚实，对吧？没心灵没诚实，你做不到任何一个这点的。很特别吗？没有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的对话充其量啊，那个时候是在谈论是撒玛利亚的敬拜合法还是耶路撒冷的敬拜合法，是在讲这个。 OK， 连耶稣说你们的敬拜不合法，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有让你们在那里敬拜，所以耶稣说时候将到，这个讨论要结束，因为只有那些被圣灵更新的人，他们才能够符合上帝在旧约要求的敬拜，是什么？爱他。那大卫是用一句话的，就是爱他。然后摩西讲多一点了，就是说啊，敬畏敬畏他，爱他，尽心尽心侍奉他，其实也就是爱啊，啊，因为爱上帝，就愿意在一切的事上来顺服他。所以大卫为了阻止啊自己就是会忘恩啊，就是因为顺利了嘛哈，他怕自己忘恩，所以他就跟上帝一开口就说：“上帝啊，你是我的力量，不是我自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一切成就是你做的，你是我力量。”连他还说：“我要怎么回报你呢？我要一生用爱来回报你，忠于你，而且服侍你。”如果你是用理性，其实你跟上帝的关系呢是建立在知识的，但是如果你用爱呢，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建立在联合，它是不一样的。 OK， 联合的关系跟知识的关系是有差距的，哇，是很大不一样的。联合呢就变成是你做他要做的，你把它看为是你的。OK， 但是知识呢是你判断对你有益的你去做，所以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他会觉得哪一个事情对我好的我就做嘛，灵修祷告有什么好处跟我讲，带孩子去主日学有什么好处跟我讲，孩子会学中文 OK， 这个可以让我省点钱或是孩子以后会听话，这个也蛮划算的，这个是我最头痛的事如果教会可以帮我让孩子听话一点，可以，这个值得投资，我可以带他去。那你是在知识上跟上帝联合，你没有在爱里头跟耶稣基督联合。我们不是这样子来追求信徒的生命，你一定会承受那个后果的。好像很多现在我在国内认识的朋友以前呢在外国一起念书现在也算有成就了，我四五十岁回去了都什么他们当然都结婚有孩子了很多家庭是破裂的是离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初结婚呢是用头脑的他认为他是北大的，他是清华的，他要找一个配他的，连他们的事业就会有成因为他妻子也是在某某某某大公司在 Intel， 连他就要在，他就不可以在 Intel， 因为他怕裁员，两个一起裁他什么都算好了，所以呢在 Intel 做他就要找一家是跟 Intel 对冲的，意思说 Intel 倒霉的时候他就赚的那个公司做，所以他就找他 competitor， 就是他的对立公司的，所以两个人呢都是为了生活，就是在理性上在头脑上呢他们就为了达到一个完美的一种环境，生活环境，他们就结婚了 OK， 但是没有联合的，各做各的，生了孩子也不管的，孩子就扔回去给这个你们知道了，就是双方的老人家去顾嘛 OK， 你能够想象过了十年什么都有的时候不需要再讨论了，大家的薪水已经足够，就是不用再问对方可不可以帮忙出一点呢，就不用再问了，我全包都可以的那种能力的时候呢就不用在一起了，就分开了，没有爱的。当然我们希望跟上帝没有分开的一天但是你知道用头脑跟上帝联合呢就有分开的一天，因为那一天就是当你觉得你够的时候， 你就不再祷告了，你就不再灵修了，你就不再敬拜了。 OK， 大卫做了王，全部都有，而且不是一个小王啊。当大卫真的到年老的时候呢，周边的国家都来就是进贡的。 OK， 算是一个中东世界里头一个伟大的君王。连大卫说，我是用爱跟上帝联合的，我不是用理性，不是用方便，用想法来与上帝联合的，这是难得的。OK， 接下来他就开始描述了啊，他说我的力量，上帝是我力量，他就讲上帝是什么，他说上帝是我的原石，山寨救主，神磐石，所依靠的盾牌，拯救的脚跟高台啊。当然应该每一个字都解释一下啊，但是真的是饶恕我时间是不允许了啊，所以我简单了啊。岩石通常是指到啊躲，就是让你可以躲藏的地方啊，你跑到山里敌人追你，你跑到岩石的洞里头啊，敌人就不懂你在哪里，所以岩石通常是说一个concealment， 就让你可以躲起来的地方。他说上帝是我苦难中的一个躲藏啊，山寨啊，这个很好笑啊，那这很不巧，但是因为现在流行用词山寨嘛，山寨版山寨啊，我就常一想到这个字就笑啊，耶和华是我山寨啊，耶和华是山寨版啊，对不起啊，圣经用的这是更早的，找过这个新的用词啊，这山寨其实是指到当时军队在一些最重要的交叉路口就驻军，所以他是用最好的兵放在那边。所以意思说大卫说上帝是我的山寨，意思说上帝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因为山寨倒了后面就没戏了， OK， 就敌人就可以冲进来，所以山寨呢是为他挡第一手挡敌人的耶和华，就是这位山寨。救主不用解释了，神我们明白了，磐石跟岩石磐石其实可以翻译成为是力量的意思。OK， 但你看原文你可以翻两个了我所投靠的，这个也不用解释了，盾牌不用解释，拯救的脚拯救的脚呢可以说是脚有时是讲号角就是你的救兵来了你在看那个魔戒Lord of the Ring 就很多这种角这种就是场合这个好人呢、也给敌人围成一圈啦，这死定了，突然间从东面呢听到号角声救兵来了哇，这个场都发生了就是这个意思就当大卫四面楚歌四面仇敌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拯救的脚大有能力，而且是他的盼望。高台也是可以说是一个 high tower 就是一个高处是敌人就是侵犯不到的地方OK 所以可以了总之他都有军事都有打仗的时候的一些背景这个用词，但无论怎么样我刚才说了大卫一生都在这些逃难打仗的当中，所以他用这些词汇是适合的因为这是他的经历嘛，对不对如果你叫所罗门说耶和华是我的山寨你就笑了，你说哎呀你这个宝贝你打过什么仗你不是整天人家来跟你朝贡你在演讲而已OK， 所罗门就讲不出这些话了但大卫就能够讲这是他的经历的。OK， 好，说回来了，所以他给上帝有那么多的名称他的目的呢是在说上帝是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救主他不然说是一种他说在不同情况呢上帝都是那个拯救者敌人追赶的时候他是我的岩石敌人来攻打他是我的山寨，所以他用各样各式，他说上帝都可以拯救他的子民，所以不需要到哪里去找帮助了，耶和华就是我的救主，还吗？所以在这里呢他为那些有真信心的人他提供了一个军装你现在明白了，耶和华不是你的头盔，他也不只是你的就是盾牌，他也不只是你的护胸镜，他也不只是你的这个军人的鞋子或是手上的什么什么保护或是全部 OK 每一个部分，因为 上帝就是我们完全的保护，他是每一个部位啊都在看顾保守我们，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这就是大卫要表达的，好吗？好了，我们再接下来看啊第三节啊，他就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啊。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有点奇怪啊。他的表达不大寻常啊。我要咱先解释，我要求告第二节刚前面他已经说他是依靠上帝，上帝是他的山寨，他的磐石岩石嘛，对不对？连求告呢其实是一个依靠的表达，对吧？没有人说我依靠神但是不祷告的，你怎么依靠？哦，他知道的啦，他要做他就做咯，他不做他就不做咯，这个叫依靠吗？这个是骗人的。 OK， 所以你叫一个受苦的人祷告，他说你帮我祷，你帮我祷， OK， 其实这个人就是不依靠神。他虽然嘴巴说啊是上帝会帮助我，但是他不祷告，他生活中如果没有祈求的求告的这个部分，他怎么能够说是信靠上帝的人？因为你生活中有许多的需要的，没有人是完全没有需要的， OK，除非已经去世的人就完全没有需要。每一个人在心灵上甚至在肉体上都有许多的需要，所以上帝让我们在每一个角落都看见需要祷告，除非你是不信靠的人，所以你就不会觉得你需要祷告。所以大卫他讲他求告呢，并不是说他又有什么麻烦，他只是在表达他是这样子信靠上帝的，所以求告上帝是他常常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他表达信靠神的一个方式。 OK， 但另外他说求告耶和华就够了，他就说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他就把赞美跟求告合在一起，好像不是很习惯。我们读是这样读了，但你想一下，你说哎，祷告嘛，祷告我们就是跟神求嘛，但是大卫呢他把赞美跟求放在一起，其实他带出一个意思也是很正常的意思了，就是说每次我们求上帝帮助的时候，我们很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每次求我们相信他会回答会供应，所以我们就会赞美他，我们就会感谢他。所以对大卫来说呢，我求告上帝的那一刻呢也是我向他感恩跟赞美的那一刻。你看他的信心就是这样的，对他来说没有区别。我们可能不常祷告的人是有区别的啊，我们求了我们要等啊，看风看天象有没有变化啊，看上帝有做什么啊，没做我们就不再感谢了，也不再大家说没问题的，我一求我就感恩的了，因为上帝是丰富的啊，上帝是慈爱的，他是很乐意很信实啊，按他的心意来对待我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生命啊，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让我们可以多一个理由来赞美他，多一个理由来感谢他。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讲过一个我们有时常在挂历上面看到的，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都背了，但你要解释一下啊，祷告就祷告嘛，祈求就祈求啊，感谢是一年一次的啊，又分开了。那保罗说没有啊，啊，你一祷一求，你就感谢了，因为上帝的那个供应，或是他对我们的回应是无就是无穷的，就是丰盛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啊，所以愿意。但愿了啊，我们愿意操练在这方面的功课啊，就是不单只是知道有上帝，也不单只是知道上帝是有能力啊，也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更加能够经历，这个是事实，以致在你的生活中充满着祈求，也充满着赞美，好吗？啊，每次叫大家回应祷告的时候啊。我其实我也没有叫你逼你讲几句话这样啦，但是我是还是希望说 有神感动你，你就向主耶稣说你心里想的。 OK， 我很相信很多时候上帝会激动你向他感谢的啊，没有人逼你的啊，但这是自然的啊。好了，接下来四个五节，他说曾有死亡的绳索困扰我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啊惊惧啊，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啊。你又看到了重复的，对吧？哎，大卫，你是不是老了？你这么一直讲一样的话。不是的，大卫就是用很重复的方式，左边讲右边讲，他就要说我很惨的，你们要知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王，我跟你们说我受苦是玩玩的啊啊！王帝今天很苦啊，是因为他的面包烤得不熟，不是，不是为这个事情 OK 啊，因为他昨天的烤鸭不够好吃，他很愁烦，不是不是，他说我是比你们都惨，我快死了，当我被就是被苦难追赶的时候啊，我都是在死亡的边缘。所以大卫重复用很多字，你们能够理解了啊啊！所以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帮助啊啊，是因为我们人有时常忽略神啊，所以我们就无论有多么伟大的帮助，我们都会很容易把它遗忘掉、忽略掉。连大卫呢，就提醒自己不可以这样做啊，所以他用很重复的方式啊，一直一而再的提醒自己曾经是多么的危险，曾经是来到了人生怎么样的一个凄惨，但是上帝却帮助了他。 OK， 那他就怎么形容自己了，他就说绳索网罗，我们都应该可以理解是类似的，就好像你抓东西啊，就是猎人啊用的东西啊啊，就意思说他的敌人呢，其实就在他周围，是用各种的诡计啊，就是要来害他啊，所以他四周围都有死亡的危险，就好像你门口有网罗啊，你的窗口有绳索，就是你怎么碰都会被抓起来，被杀害。所以大卫就表达了这个情况啊，当时他在躲避扫罗的扑下跟扫罗的追杀啊，连另外他说这些追杀他的人是匪类啊，就是不义的人呐、啊，连他说他们是急流啊，急流是形容什么呢？急流可以说是暗流类似的啊，就是它很急促，表面看不出来，但其实它很急促，它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把你冲走啊。所以大卫说这些匪类就是敌人啊，对他的暴力跟攻击啊，几乎把他灭掉了，就是让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毁灭了啊，那么的危险。敌人不是那种叮咚啊，什么事啊，我是 FBI 我来抓你啊，没有没有，这那是还是君子了啊，这个没有叮咚的 OK， 他是躲藏起来，用暗的方式一次就想毁灭你啊。连大卫就说出那个结果，他说是阴间啊，所以就很直接了，后面就说是阴间跟死亡啊，也是类似的表达啊，就是极度的危险，连就反映出了那上帝对他的拯救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显明啊。 OK， 好，我们来看下一节啊，第六节，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啊啊，这对应上一句话说他很危险很危险，但是大卫说，但是呢，我每次求上帝无论在什么情况他都听见，很奇怪，他就哎，不是说很奇怪，是我讲的，他只是说上帝在各种情况多么危险啊，有时没有那么危险的，有的是几乎是要死的危险，深渊里头，他说每一次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升到天上了，因为上帝从他的殿中听我的声音。那这个殿呢我下面有写啊，我先解释，等下我就不用太说了。这个殿应该不是我们后面看到的那个圣殿的意思啊，这个殿就是说上帝的居所，是指到天上。大卫特别说，每次我在地上受苦的时候，无论我在哪一点， 我呼求，这个人造卫星就拍到我啊，当然开玩笑，当然没有人造卫星啊，就是说上帝就看见我 ，OK， 他从他的殿中，就从天上，好像伸手出来把我拉出来，把我救出来的意思，是这个表达 ，OK， 而不是在地上，哦，从耶路撒冷出发，派五十个兵丁来救我啊，有个啊，又下雨打风啊，又休息两天啊，到这里剩下骨头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不是，他说天上啊就听见了，而且呢，我无论在那里喊呼喊都进他的耳朵，他的信心那么大啊，我们新约的人都难有找到这样的信心，是吧？所以可见呢，大卫真的是来到他人生每一次都是来到了绝望，他才有可能有这个信心啊。我那天跟一个人谈，也是哈。就是谈他的生活，他的遇到的困难啊，他就，说是这样说了啊，说祷告啊，要相信主，要相信，就这种话，我们还是要讲啊。有时可能对一些人讲是没有意义，但是还是要讲啊，鼓励他。但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你说祷告要相信主没有作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没有到极点。他人生还没有到一个绝望的地方，他其实他在那边呱呱叫呢，他的后面还有七条路可以走，他还有20个 backup plan 在瑞士待不了，中国还有路，如果中国不行，非洲还有地方啊，哪里还有，总之他还有很多死不了的东西可以做的，只是他现在不是很方便而已。他就抱怨了，他就好像表达出他也被列在受苦人，但其实没有啦，他的心都没有谦卑下来，他只不过就是嫌他的面包烤得不够香 ，OK， 他苦什么啊？这样有人呱呱叫，其实就是这个房子，就少了两尺，就这样，是这种，所以怪不得这些人长期。都没有办法好像对上帝有一个完全的依靠，因为他根本没有谦卑下来 ，OK， 他是站在一定的高度跟上帝呼喊的，那上帝说啊、哦、你还不错哎，好吧，下次再看你就过了。你明白大卫能够这么肯定啊跟上帝的关系，不是他生来就这样的，而是因为每一次他都真的来到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他都看见了敌人走到他的面前的情况，他已经预备自己命要交出来的时候，上帝拯救了他。所以这样子一救回来，大卫就知道上帝确确实实完完全全的爱他，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劝弟兄姐妹，就是跟我们的孩子啊传福音啊，要做见证啊，也希望说他们呢、也可以，当然他们听了啊，我们现在这些孩子都长大了啊，他们也听，也表示愿意相信，但是有一点你代替不了的，就是经历嘛，对不对？你觉得啊，看不像啊，就是你问他都答得很对啊。但是你说经历，你说好像这个孩子还没有这个汽水盖还没打开啊，就是是汽水，但是盖没打开啊，没烟呐、看不到啊。你说，哎，我帮他打开吧，不能，他开不了啊。那为什么？为什么他信上帝，但是他不能够信到底，是因为他还没有走到那个绝境，他还没有到一个地步是完全否认。真的，上帝是我的一切，上帝是我的上帝，是我父母的上帝，但是他还没有办法说是我全部，所以他没有一个确信说我在哪里呼喊，神都听见，他没有这个信心，因为他没有不曾到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帮助的情况啊。但我不是叫你去制造一种这种情况，把他赶到出街上啊，现在大冬天不给他。穿寒衣啊，让他在那边祷告，看上帝会派天使给他取暖啊，你会被告啊，你这样做 ，OK， 没有叫你给他制造麻烦啊，制造困难，而是说你要求为他求，跟上帝祷告啊，就上帝磨练他，也要让他们要常常预备自己 啊，要面临当上帝给他们苦难的时候，他们要真的是诚实啊，来面对上帝，而不要用世界的方法啊来找出路啊，以致他们可以真的真实的经历到上帝是我的上帝，是我穷途末境的时候，就完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从天上伸手下来把我救出。你如果经历一次这个就够了，你的一生你就知道什么事情都在神的手里了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了啊。好了，我继续了啊，接下来大卫就形容了上帝怎么从天上救他啊，他用很多描述啊，你们一口气把它读完哈。第七到第十一节哈，他说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水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 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维的行宫。哇，有谁可以把它画出来？不怎么画，到底你头脑在想什么？ OK，不容易明白，但是最少你可以知道第一句话说他发怒，所以这个是指到上帝救他的时候 OK 怎么样的就是对待那些恶人啊，就是那些欺压就是追杀大卫的人 啊，所以大卫就用上帝救他啊，就是一个很突然，因为从天上救他的嘛，对不对，一个很突然的方式啊，他就用世界就是自然界中我们看到的这种变化啊，来表达上帝的伟大。他的目的呢啊，是要彰显啊，只有上帝是他的救主，而且每次上帝要救我们的时候，他都是公开显明的救我们的。OK， 因为他是伟大的。所以大卫就提到了，他说这种上帝救他的方式啊，你如果读，你大概有一点点觉得有像几个地方了。第一，它有点像是出埃及的啊，因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也曾经在埃及实灾做这些事情啊。连出埃及之后呢，上帝也在西乃山下就是颁布律法的时候也类似有这种景观啊，就是当上帝啊向百姓显现的时候。 OK， 所以大卫好像也参照了那一种的，就是摩西以前在出埃及记啊还有申命记重塑的那些景观啊，他把它结合啊，他就来描述上帝出现救他的时候，他好像一个审判官这样，带着威严带着怒气来到敌人的面前。 OK， 好了，我就简单的解释这些用词啊，当然如果你还有补充你可以看解经书啊。那第一他就说地震动啦 啊山的根基要摇撼啊，这个可以直到说上帝对就是人认为可以依靠的东西就是打击人的自信你觉得山是不摇动的，上帝连那个根基都摇给你看，因为他是主所以敌人你的仇敌在你面前是夸耀的，但是在上帝面前呢一无所有就好像一个审判官，很公义的审判官，他一出现的时候，那些心里面有愧疚的人就知道他完了，他没有路了，因为这个审判官是绝对威严的。这就像当时上帝出现在西乃山，降临在西乃山，把律法赐给百姓的时候，那个景观不是我们说 pleasant 啊，不是友善的，因为圣经说百姓都怕到跟摩西说：“你去听神讲话，我们受不了，我们看到都怕。”百姓退了。摩西走进去代替他们听神讲话 OK， 所以你能够知道那天上帝在天上不是先奏一个哈利路亚这个弥赛亚曲给他们听，享受一下，一人派一瓶汽水吃一下果汁现在神来说我来跟你们讲讲上帝就是我啦我的要求是什么，没有那么轻松，他出现就好像一个要毁灭全地的一位审判官， 让每一个百姓都想到自己的罪的这样的一个场面。所以大卫用当时啊摩西描述的来讲敌人的感受， OK， 上帝让敌人的感受。他说另外一个就是他鼻孔冒烟啊，上帝是不是抽烟怎么会鼻孔冒烟啊？啊，口中又冒火啊，是恐龙啊，这个大概你可以连贯一下。他意思说上帝要毁灭世界，连他呼吸都可以，就是他鼻孔有火，就上帝只要哼一下，我们人哼一下是藐视人啊，上帝鼻子只要一个气啊，他就可以毁灭全部了，绰绰有余。上帝的口只要一开，他就可以消灭全部的东西， OK。 所以他说这么威严的一位审判官显示在我的敌人面前，怪不得我们的敌人大卫的敌人就逃跑了啊。连另外他说他从天上就是使天垂下啊，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那这个意思是说天垂下，好像君王啊，他要就是他要出来，他要就是到民间的时候啊，哎，他会铺啊，就是有人会铺这个地毯啊，这个是比较现代的啊。不，就是你会给王帝一条路，对吧？啊，你会给他啊一个就是保护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了。但是这里呢，不是 pleasant 的，不是让你轻松的，因为这里说的这个遮盖呢是黑暗，不是说上帝是黑暗的，是说上帝让我们感受到害怕。OK， 因为他用黑云啊啊，用下垂的天，意思说他让全地都黑暗，让你害怕，说好像世界末日了这样。OK 啊，上帝要刑罚了，连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啊。基路伯是天使的一个名称啊，基路伯在圣经里面是约柜上面的那个天使啊，就施恩座上面的天使。所以大卫啊，应该啊，我们相信啊，他也不是随便做这个想象啊，他应该是在说上帝很威严很威严的时候呢，他突然间提到基路伯，就好像让基督徒突然间想起说，哎，是啊，神是很威严啊。但是呢，基路伯让我想到施恩座，但不信的人基路伯对他没有意义了，他都没有施恩座的，他们也没有到耶柜里头去祷告啊。但是信神的人啊，以色列人有信心的人啊，一听到基路伯就马上想到不是上帝的审判，而是想到上帝的赦罪。所以好像这里有一点暗示啊，就虽然很可怕很可怕啊啊，上帝降临啊，就是上帝要拯救大卫的时候，他在敌人面前显出的那种威严，但是他好像告诉说，你们有信心的人不用怕，因为他骑着的不是那个杀长子的天使，他骑着的是基路伯，是有恩典的，就是对神的选民是有恩典啊，因为上帝已经决定用恩惠来对待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也在耶路撒冷啊设立他的宝座跟居所。OK， 那最后一句话他说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啊，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后云为他四围的形容，这就是前面那句话了。就当一个君王降临的时候，他的周边有许多的勇士啊保护他，就是围成墙这样嘛。你这里说当上帝审判的日子呢，他的周围有黑暗，那这个黑暗不是罪恶的意思啊，这黑暗就是好像上帝让有罪的人看见神与他们一个巨大的鸿沟，是这个意思。就好像这个黑暗好像一片的面纱 ，OK， 使到人与神不能够来往。啊，就是你看见威严的神降临的时候，你想到自己有罪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距离太远太远，就好像这里形容的这种景观。啊，所以这里有人解释说，大卫是在讲上帝的荣耀是不可见的，所以上帝躲在黑暗里头啊。当然，他在住在不可见的光中，这是新约啊，提摩太那里有说。但是我们相信不是这里的意思，因为上下文呢，他不是在讲上帝的属性是人不能猜测的， 不能视透的。他这里是在讲上帝的审判嘛，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黑暗指的不是说神的属性不能彻透，而更多是说上帝他让人，因为人是邪恶的嘛，他让邪恶的人看见他们的后果啊，他们与上帝的恩典有一个巨大的隔离，这样可怕，好吧？好，你们再给我几分钟啊，我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经文。十二到十九呢，也是接下来的哈，就是大家讲那个敌人啊，就是围绕他，上帝从天而降救他的时候呢，啊，这里就接下去说上帝怎么样在当中来施行拯救啊，描述啊，我们读十二到十九，他说：“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后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的闭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着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患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嘛。这结尾是最美的，但还没完了，下礼拜我们继续看。不过你读下去，他就说 OK， 敌人围困他，上帝下来了，连第一句话说有光啊，你说哎，刚才都是暗的，怎么突然间有光？因为这个大卫说上帝救他嘛。所以对大卫来说呢，耶和华的降临不是暗的，是有光发出啊。这是对大卫一个就是有信心来说啊，耶和华的这个怒气是他得拯救的啊，因为这个怒气不是对他的，是对那些犯罪的啊，这些作恶的人。OK， 所以他就形容说耶和华怎么样报复啊？就是行这个对这些恶人行报复啊，就是说他这个后云啊里头呢，会向这些恶人发出冰雹火炭啊，这很难想象啊，但是你大概可以知道，就是好像石灾啊这样啊，就是降冰雹啊，降火这样啊，连他就说上帝在这个怒气中说话的时候啊，就是他在天上打雷，他一发出声音，连他的那个果效就是击打啊，冰雹其实是打人的啊，火炭也是烧人的，闪电也是劈人啊，总之都是上帝的工具了啊。连他就说，当上帝要开始审判世界的时候，他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达成他的威严啊，就是让人看出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但同时呢，那些有恩典的人呢，他们看到的是光辉啊，所以他们可以感受到神的慈爱，因为那些火炭不是打在他们身上的啊，在石灾里头，你们都知道，那么这些都是打在埃及人身上的，OK， 连他就说射箭啊，这是重复的表达啊，他就好像打仗一样啊，就射箭就把敌人打跑啊，不是靠人的手啊，他是从上帝那里亲自的攻击他们。OK， 连他就说耶和华，你一说话就有威严啊，你闭孔一出气呢，海底就出现了，这个比较像我们刚前面说的红海了啊，过红海的神迹。大卫把这个景象结合起来啊，就让人思想啊，上帝曾经那么伟大的啊做过这件事情啊，他一下就让红海分开，露出干地，让以色列人可以走过去啊。哎，这个虽然神迹是发生在过去啊，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不变的，所以这个过去的神迹呢，仍然是我们今天信徒将来得永远救赎的一个确据。我意思说，你看红海的这个记，红海分开的这个记载，这个神迹的记载，你可能会说，哇，上帝你很不环保，你搞到这个鱼啊，这个 Finding Nemo 就是这里拍出来的，爸爸的孩子就在下段，因为刚好游开的时候分了嘛，就涅摩就在下面了，啊，爸爸在上面，所以啊，就产生了好莱坞这个 Disneyland 的一个动画片上，不是，你可能会想到这种环境啊造成的影响，它是信仰的，如果上帝曾经在以色列这个民众啊出埃及的时候，行过这个非凡，就是独一的这种神迹。他其实就是跟世世代代的人讲，我们每一次在苦难里头，我们都看见同一位的上帝，虽然不是每次都是红海，但是重点不是红海嘛，重点是那个开红海的神嘛。所以其实每次帮助你的都不打折扣，他都是那位曾经开红海的上帝，所以他有什么短缺吗？那你不应该说啊，那个是以前的人很幸福哦，啊，他们呢，过海都不用买船票啊，就上帝开，啊，他们当然不会是考虑这个事，啊，他是逃命的事情啊。今天开红海的这位神，还是这一位每天亲近我们，他救我们，帮助我们，他一点都没有减低他的能力，所以他如果可以开红海，你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到目前我们任何弟兄姐妹的困难加起来也不会是开红海的问题了，啊，是吧？所以对上帝来说，他是绰绰有余，他已经证明过给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在他手里，啊，是按他的心意来做的，好吗？所以圣经每一个神迹拯救的历史呢，都是我们的历史，它不是历史而已，它是我们前面就是走向天国的一个确据，我们承受永生的一个保证，又是同一位神，好吗？那大卫最后就讲出那个拯救了，他说，上帝啊，你从殿里面听我的祷告，我的声音进到你耳里呢，你的手就伸出来，哇，真快 啊，上帝手就马上从天上伸出来，把他从大水中拉上来。因为大卫说，啊，我在急流之中啊，我在敌人快把我冲走的时候，上帝的手就把我救上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画面啊，让你能够想象，他来到了这样绝望的境况，上帝既然用超凡的方式啊，把他拯救出来，让大卫的一生有说不完的赞美，一直在诉说这件事情。OK， 所以这是一圣经惯有的讲法了，从天上伸手出来，这不单只是在大卫的诗篇有啊，其他的记载也会这样子用啊。但是每次这样子讲，你们要知道，不是真的有一只手伸出来啊，就是说这个救赎是不能理解的，它是一个神迹来的啊。一个就是突然就介入的一个神迹，啊，就只能够说是天上的手，啊，最近呢，马拉多纳去世了啊，当然他是我年代人，我还记得啊，我其他的球星又不记得了啊。你看他最著名的那句话就是“上帝的手”，当然这个是这家伙是骗人了啊。但是 OK， 他那个手其实是他的手了啊，不过 anyway， 这里大卫讲的不是那个手啊。他是真是天上的手，就是上帝用神迹人所不能理解的方式啊，来拯救教会，让教会有一个信仰承受永生的确据。 OK， 那来到最后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依靠，这回到第一句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么等他来到这里呢，他就说，耶和华你是我依靠，因为你是我力量。他说，你把我带到宽广的地方，那宽广就是说形容他之前是在很危险很窄嘛，就是没有逃亡的空间，现在平安了，就是宽广啊，就是和平的地方。你就把我，他说什么原因啊？因为你喜悦我你可能不觉得奇怪，但是这句话很重要啊。他不是在说，上帝啊，你救我，因为我节制祷告了，因为我啊，我是洗礼的，我是活泉的信徒啊，因为我认识某某牧师啊，因为你喜悦我， 什么叫喜悦？我讲过很多次，我希望你们一直要记得啊，喜悦我们跟上帝爱我们，它还是两个观念，虽然没有冲突啊，但是还是两个观念。OK， 什么叫两个观念呢？就是上帝他悦纳我们，喜悦我们，不是跟那个上帝爱我们啊是直接的。OK， 它是一个基础啊，就是上帝爱我们是基于他永恒的旨意，就我们没有出生，我们还没有被造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了啊，他基于他永恒的慈爱，他拣选我们，所以那个没有问题了，因为他的主权是他的。OK， 但是上帝喜悦你呢，不是这回事，喜悦是上帝对我们顺服他回应。那你们记得吗？我讲过很多次，因为圣经在新约里头一直有的，就是喜悦这个概念叫做 favor。favor 呢，就是它是对一个事情的一个回应来的。所以我可以说，上帝爱啊他所拣选的儿女，但是上帝喜悦那些顺服的儿女。意思说，其实有很多的儿女上帝不喜悦，虽然上帝爱，所以上帝就用诸多的苦难来管教他。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徒有时会在苦难的当中。所以我们不是说啊苦难是魔鬼啊，当然是魔鬼造成，但是主要是上帝不喜悦。为什么上帝不喜悦你？他又爱你又不喜悦你，就是他的爱没有改变，但他不喜悦你，他就让你，他要把你改变成他喜悦的，所以他给你苦难。 OK 啊，我们在上帝不喜悦的当中我们要做什么？那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上帝喜悦的榜样，就是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最大的标志。如果他像日本兵头上要绑一个巾，写两个字，他们写必胜啊，耶稣一定是写这个字的，叫做顺服。 OK， 敢死队顺服。基督的一生就只有两个字，就是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成为上帝的爱子，喜悦的爱子，天空讲的，你们要听他，是我所喜悦的。我不用用很多经文啊，我想你们一连就连上了。所以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明白了，大卫他被救，而且在苦难里头上帝用神迹来救他呢。大卫说，是啊啊，我是神所造的，我是以色列人。不只是这样，是因为大卫的一生他学习像我们的主耶稣这样顺服。在什么事呢？就是做王这件事啊。前面我讲过了，就是谁遇到这种反对就算了的，那么就不会坚持到底了嘛。最多不是学那个 Trump 就说四年后再来选过嘛，就是哎呀好了好了好了，重算重算了，不算了不算了，输就输了，那么不做就不做了啊，你爱怎么样，是吧？大卫没有的哦。所以他不是好权，他也不是想要就是迷恋这个权势啊，不是啊，他就是因为顺服，他吃多大苦他都愿意顺服，所以他有点像主耶稣这样啊，他就顺服顺服到底。所以因为他时时刻刻无论在怎么样的遭害里头都顺服，所以上帝特别喜悦大卫。我们就要明白，有时圣经说大卫是神所喜悦的，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心里面就咬一句话，就说什么可以，这个杀人犯又是犯奸淫又杀人的，上帝怎么会喜悦他，是吧？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不是这个问题。上帝喜悦大卫是因为大卫的顺服，因为这是上帝爱子的标志。其实今天上帝也喜悦我们，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透过圣灵把我们慢慢的改造，本来是一个不服的啊，谁都不服的，现在我们开始可以愿意顺服上帝，也就开始愿意顺服自己的啊，当然姐妹就顺服自己的丈夫了啊，丈夫也愿意在主里面爱自己的妻子，也是顺服上帝了。孩子呢也因为这样而愿意顺服父母了连家庭也因为这样子而愿意顺服上帝的掌权呢，放在我们当中的政府啊什么什么，我们就为这爱神而顺服他们。那其实这个顺服就开始进到每个生命的里头，它成为我们的追求，也是本质。你不要轻看这个顺服的操练，因为是你得喜悦唯一的 根据，不是你的奉献，不是你的侍奉。很多很有才能的人，很会讲道的人，你从他的生命里头看不出上帝的喜悦。 OK， 你看到他很有能力啊，就是说话各做事方面都表现出来，但是你就感受不到这个是有人爱的，有人喜欢的，明白？你看到他心里面是很焦急，很不平静，就好像你看一个小孩啊，如果急急躁躁的啊，就是哭哭闹闹的，你说啊，这个可能家里啊爸妈常没有管他，就会这样啊。如果你看到哦，他很平静啊，你说哦，应该没问题了，这个孩子正常，就表示父母也正常了，啊，看得出的。所以我们有时是追求我们啊奉献啊付出啊，我们就以为啊做那么多，上帝肯定喜悦我，错了，误解了。不是 OK， 不是你做多少，是你有多少是因为顺服而去做 OK， 不是做本身。好了，我不多讲了，时间过了。不过希望呢，大卫在后结尾说，因上帝做那么多事情啊，那么伟大的神迹，就一个原因而已，就是上帝喜欢他。连他做了什么，是因为他顺服啊。当然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追求了啊。好了，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再看下去啊。大卫在后面的经文也用很多的词汇重复的表达他怎么样的去回应神，怎么样的努力的去做一个顺服的人。好，我就停在这里了啊。我把时间如果你们有回应祷告哈，我交给大家，如果没有我就来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我把时间交给大家。